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个一系列的重大的国际事件啊，争了这个版面啊，所以在美国主流媒体头版呢，几乎看不到有关于哈佛大学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就是这种争论了哈。但是实际上被幕后的这个谈判幕后的运作呢一直没有停止。那么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还在他的社群媒体上还发了一个短文，还是说现在政府和哈佛大学正在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说哈佛大学表现良好，而且有意要做一些好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在本周，就是我们他说是下周，那就是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星期了，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会达成协议。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稍微的聊一下政府对哈佛大学以及对其他的高等院校的一些要求，他们是什么，然后哈佛大学在哪些方面它有个底线，它还不能退啊，退的话对这所学校未来的这个声誉啊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现在我们都口很重了啊，说实话，说在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政府大战一所名校啊，几乎是闻所未闻呐！大家可能到现在都不太想得明白，说是哈佛是做错了什么？当然，之前有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一些军事行动，为巴勒斯坦人呼声，但是光靠这个就让政府撤资啊，然后政府整治哈佛大学啊，以及哈佛大学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它的独立性啊，什么外国学生不让再进入哈佛等等，这一切就跟那个游行有关吗？以及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呢？现在呢，经过几轮的抗争，尤其是在法庭上，顺便说一下，哈佛在法庭上状告政府的那些案子，目前打到为止都是胜的，
对，
哈佛都是获胜的。但是你获胜归获胜，很多的问题还是需要坐下来谈判，因为政府手里捏着两张牌，一张叫金钱，一张叫签证。签证国务院颁发，金钱是政府给你签的合约，定的一些研究的项目，给你的一些拨款，这个我可以不给你。所以我们看一看他们现在在谈，然后川普发的这个信，然后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忙不迭的就发出一些信息来说哈佛投降了，对不对？这样的投，甚至在中文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说哈佛屈服了，哈佛败下阵来等等，左派的失败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文章。其实这个谈判的内容截止到我们现在讲话为止没人知道，对不对？没有公开呢，那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文章的时候，看有一些所谓的自媒体的时候呢，必须得带一点分析的能力，就是永远要问这个问题，你的消息是哪来的？比如说据什么什么透露，哈佛已经，对不对？你至少说一下你这个消息是什么地方来的，然后看看那个来源是否可靠。那么现在政府大战哈佛，在美国历史上这么罕见的一个事情，它占的是什么东西呢？当然第一是它的金钱，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数十亿的金钱。第二是叫做意识形态，就是理念，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不一样。然后第三呢是自由，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哈佛大学它的言论自由，它的学术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然后接下来一个是政府干预。其实以前我们很少听说政府干预高等学府，你可以教什么，不可以教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请什么人，不可以请什么人，很少有这样的干预。但是这个现在被凸显出来。最后就是价值观，就所谓的什么 DEI 啊，什么这些啊，都是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就是，作为一个高等学府，我认为一个学校应该这样办，我认为一个学校应该教授这样的一些内容，这个是我的办学理念。但是另外有一个机构，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给你钱， 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让你招某些学生，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对你进行其他一些方面的制裁啊，或者是对你进行用老百姓的话骚扰你啊，不停的骚扰你，就给你找茬。我们今天就看看现在他们这秘密的谈判，在幕后的谈判呢，双方各自有什么困境，尤其是哈佛啊，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高等学府，在全世界它都是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高等学府，它要是真的投降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这些其他的学校。
对，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因为哈佛大学和其他的一些机构呢还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已经纷纷的，就是这个照网站上的人说是已经倒下了啊，已经纷纷的投降了。然后有其他的几所，比如说常春藤学校已经和政府达成了某些协议啊，在这些方面至少是妥协或者是让步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美国大型的科技公司啊，文化机构啊，这些纷纷的也都或者是媒体也都盯不住啊，这个政府的压力，所以也都纷纷的就是让步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把哈佛大学作为一个怎么应该是作为一个指标啊，就是说它是抵抗川普的这么一个先锋，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哈。从去年从这个上一次那个政府开始对他就是动手以来，他一直是没有做让步的啊，一直是在顶着的。所以呢，就引起各界的关注了。原因就是大家认为说，哈佛大学它是有这个能力顶的啊。第一，它的历史；第二，它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哈、啊，国际大学的这个地位；第三呢，关键是它还有钱，没有政府的这些资助，它还是可以撑得住啊。不像其他学校，少了这个钱，一下捉襟见肘了，没法办下去了。所以呢，它在这些方面呢，都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威望，所以大家都看着它。如果它做了，比如说是重大让步啊，咱们现在不知道最后的这个协议是什么情况，也可能，他找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满足了双方的要求，都没有触碰到双方的底线，那是最好，那就达成和解了哈。但是现在看上去呢，就是说，如果他放弃了某些原则，或者是放弃了倒退回自己的底线，或者是别人认为这个底线他不能破了的话，那人们或者是其他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就会想，哈佛都顶不住，其他的机构也就别想了。
哈佛的困境在哪里？哈佛的困境呢，真的叫做猪八戒照镜子了，里外不是人。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这个受夹板气是怎么回事呢？他首先面对的是强大的川普政府，同时他的背后有他的学生和他的教职员工，这些人他们心里不服啊。尤其是那一些知名的教授学者们，他们是非常愤怒的，以联名签的信呢、在各种各样平台上发表的观点呢、在课堂上面的宣讲啊等等，都是说哈佛这一步不能退。所以哈佛要面对他自己人，还要面对外面的敌人。这个时候咱们就说好玩的措辞就特别重要了，因为到最后达成协议的时候会有某种文字的形式，那个是学习英文的好机会。你就看他们那个措辞，知道吗？是这么回事又不是这么回事，看似答应了，实际上又留点余地，就是说双方都得给面子，因为你让政府把这个钱给放回来，那我必须得看到点什么东西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措辞是怎么样？咱们不知道哈，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公布。但是哈佛，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咱们非常客观的来问一问，哈佛有问题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讨论，如果你是站在哈佛全都是对的，没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要抗争到底，对不对？但是哈佛有没有点问题呢？请问美国或者全世界哪一个大学没有问题啊？哪一个人没有问题啊？对不对？问题你要说找的话肯定是有，但是这个问题呢，咱们不要听右派的讲，因为右派的眼里那你就一无是处了。那么左派是谁呢？哈佛大学以前的一个校长 叫做 Lawrence Summers， 他后来做美国财政部长了。
对，
他呢有一番话耐人寻味啊。他呢其实之前对哈佛也持一点批评态度，但是在川普和哈佛这个立场，他是坚定地站在哈佛的立场上，他是坚定地反对川普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说出来一些话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他说哈佛大学呢，他的主要的问题叫做 social justice over excellence，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过于强调社会平等而忽视了人才的卓越。就是说我为了考虑到社会上平等，就是咱们说的所谓的 affirmative action 嘛，
对，
就是所谓的照顾
平权
啊，我照顾你一下。在这个照顾的过程中呢，比如说有一些优异的，这个 Summers 没这么说，比如优异的牙医学生啊什么，对不对，就受到不公平的录取的待遇等等。他就是过分强调社会平等，过分照顾那些受歧视的族群的话，就会失去他的优越性，他对于卓越的这样的追求。他接下来说一个具体，他说在哈佛大学你发现打开学生的成绩单，他绝大多数人都是叫 straight A's， 就什么全 A，
嗯，
绝大多数人都是全 A，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grade inflation， 叫做成绩的膨胀，通货膨胀，咱们也知道，对不对？它这个叫成绩膨胀，就是为了照顾学生，为了考虑到社会上的平等，为了照顾他们以前等等，就给他们提高他们的分数。他批评这个东西。好，那稍等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政府可要的不只是这些了啊。所以这个闭门谈判背后呢，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说是交织在一起，很难找到共同之处的？我们分析分析，最后他们怎么脱身？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哈佛大学和美国政府啊，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幕后的谈判啊，就看看双方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就是政府的要求方面呢达成一个妥协。原因是不能老这么持续下去啊，双方之间政府这样的话，第一政府的尊严也没有了，第二是这个政府推行的一些东西下面如果受阻拦的话，那在这儿受到阻拦，其他都看着呢。其他的说哦，你可以不这么做，那我也可以不这么做。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僵住了哈。那我们就先看看双方僵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联邦政府呢就给那个哈佛大学发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呢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哈佛大学呀要把他的招生的一些情况和招生的这些人员的资料呢要提供给政府。政府要逐一的审查，看看是不是在招生的方面确保是叫做择优录取，确保是这些人的分数在所有的竞争的人，就是申请的人当中是不是那个杰出的。而不是因为比如说他的国籍啊，他的身份啊，他的什么种族啊，他的宗教信仰啊等等啊，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录取的，所谓的就是 DEI 啊，多元化的这个平权法案录取的。因为在两年之前吧，这个就是哈佛大学不是在这个平权法案问题上打官司输了嘛，就是最高法院就规定说是以后在录取新生的情况之下不许考虑这个种族的问题哈，或更不能有什么配额了啊，这个哪个种族应该占多少比例啊什么的就更不可以了哈。所以这个川普政府呢要求是，第一，在学生的录取方面要有这样的标准。这个标准谁来定呢？政府要审查，你不能说啊我定了我自己执行，那不行啊，我要审查，这是第一。第二，同样的，你录取的员工，所谓的员工就是教授啊、客座教授啊，这些教职员也要拿出来，我来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校方要确保你的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因为以前有很多的人反映说是在这个哈佛大学啊， 它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么一条线，当你的意识形态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或者说是在意识形态不受欢迎，和学校相反，或者是有这个矛盾的情况之下呢，他不设这个课程。所以呢，政府是说我们要确保学校观点的多样化，而不能说是按照你的意识形态来设置课程。所以这就等于是在招生方面、在招聘方面和在课程的设置，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方面呢，他都要求哈佛大学听从政府的安排。
对，这四月十一号的这封信呢是错发了啊？为什么是错发呢？这个是我看那个信的下面的签名呢是三个政府的律师，或者是这方面的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些法律的人员啊，他们签的这个字。为什么叫错发？就是我估计可能还没
是个内部，
是
一个内部的，
它
是
个内部的东西，等发出去，所以发出去。哗的一下就公布出来了，这一公布出来，政府呢还往回收了，哎，说这个你做参考啊，这个不是我们最后的一些决定。所以，但是这个内容你看起来，我要是哈佛，我是肯定不能接受的，这是百分之百的不能接受。所以哈佛收到以后，马上就告了，告到了法院。顺便说一下，截止到今天为止，这么多的大学受到美国政府的，比如说资金的截流啊等等的这些
削减
削减等等，唯一的上到法庭告的是哈佛，其他那些都蔫儿的都在这待着。好，那么这封密信呢当中还提到的关于外国学生的这事儿，说的也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招收的外国学生，我要检查谁啊？为什么呢？他们不许怀有对美国的价值观念有敌意的观点，我得查。那你怎么查？很容易啊，假如你这个学生曾经在社交平台上骂过美国，对不
对，
或者什么这种的，你录取的学生这个除了本国的以外，咱们特指先说外国学生，不许有反犹的观点。怎么证明？你一个学生，咱们就说中国大陆的一个学生曾经在 Instagram 说了一条我支持巴勒斯坦人，或者别人说的我支持巴勒斯坦，他跟了一条什么之类的，得了，不能要。我这是举例了啊，这个可能有点极端，但是是有这个一条在这儿呢，这封信里面。所以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不是还讲过另一个话题，说什么哈佛大学的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是什么这个党校啊什么之类的，哎，你持有对什么共产党什么同情的，或者是曾经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跟共产党有瓜葛的也都不能要。你想一想，这学还办吗？对不对？我这还是我的大学吗？你直接去办就算了嘛。所以哈佛呢当然就立刻就反击了，但是这个反击到目前看来效果不大啊，即使你在法庭上获得一些胜利，其实这都是一些比较下级啊，就是中级的这些法院他们的一些裁决，他还都不是最后的。所以最终呢可能这样的诉讼还要到最高法院经受他的考验，但是这个里面的确是一个极为深远的和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学校哈佛什么也好，斯坦福哥伦比亚也好，它的自由是不是由于这一次的政府和哈佛之间之争得到了大面积的限制？答案是是的。因为你刚才说到的对于观点这个问题，说白了什么多元呢？那政府的意思就是你过去你打压保守派嘛，
对
对不对？你全都是弄那些自由派，你开什么课程啊？什么非洲研究，什么同性恋研究什么之类的，你开这种课程，甚至指出什么东亚系啊，什么东亚研究啊，这种对不对？你开这种课程干什么？所以现在就是对于学校的限制，接下来会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带有细节的，非常具体的。
但是这个刚好就是哈佛大学或者是其他大学要反对的，也就是说政府你不能微观的控制一个大学，你可以提出一些这个原则性的或者纲领性的东西啊，但是呢你说啊，你把这个外国学生名单给我，你把我录取的学生啊是不是符合条件要我政府来审查，那这些东西哈佛大学怎么可能同意呢？啊，所以呢在这种问题上他就反正现在是不知道啊，现在 我看这个文章当中是说，哈佛大学其实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是非常的激烈啊，就是大家可能都持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在哈佛的校友当中有一个，或者是在学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报纸，就是那个 Crimson， 就是他那个深红，那叫什么？深红学生报吧？
对，
就是校报，校报
啊，
杂志对。上头呢，这个校友也好，学生也好，给校长压力就来了哈，说在这种关键时刻，要体现学校的领导力，要体现学校的原则啊，在这些方面千万不能让步，如果一让步，就是你就回不来了，
就全军覆没。
哎，你就这一步让了以后，哈佛的这种学术自由的气氛，这种学生的团体，就是学生群体和学术自由的这个标杆呢，等于是就倒掉了。那这一倒的话，对哈佛未来，那不是影响一年两年，那是可能几十年，未来几十年你这个标杆倒了以后都重新竖不起来哈。所以说不行，这方面千万不能让步什么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校长现在头疼着呢，他可能恨不得自己怎么没有在稍早的时候辞职啊，现在让他要做这个决定的话确实是非常困难。因为刚才说了，他必须要在政府这边呢也要达成一个协议，因为老是这样抗旨是不行的。政府还是把这两个东西，一个是钱袋子，他的几十亿的这个拨款和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如果要是全部暂停，或者是政府不跟你合作的话，这个对哈佛大学影响是非常大的。再有一个就是外国学生和外国访问学者的签证，这也是在政府手里头的。你法院判他是可以招这个国际学生，是可以，但是我国务院这边在签证上我不给你，你怎么办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哈。所以呢，就是掐着他一个是人才，一个是钱袋子，掐着他的这个脖子呢。所以哈佛在这方面有的时候还必须的权量，必须的权衡，必须的考量哪些东西我还是得让一步，但是原则东西或者是红线这个东西呢，我这个让步让到什么程度，我既可以接受，政府也可以接受，这样才可以啊。
所以让我们极为好奇的等待着，就是川普总统说的他对哈佛的答复很满意，对不对？
对，
这个满意的背后呢含有哪些内容？